欢迎一下我们邢立新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关于理财这个生活态度，更多的还是回顾2014展望2015的一个理财这方面的一个观点吧。好，大家互相欢迎一下。
没有问题，请请啊，非常谢谢，请请请。那个非常感谢大成理财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聚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很奇葩的一个说法，叫理财是一种生活态度。大家觉得理财是一种生活态度吗？
是，
的确是一种生活态度。我平时想说，理财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碰到理财。但是我有很多频道啊，什么家居频道，像在这里的，还有什么房产频道、汽车频道啊、婚恋频道，其实跟理财多少都是有关系的。我更想说一句话是，学习理财是一种生活态度，因为有了这种态度以后，你才能够让你这一生的时间不停地去学习学习，不停地去体验体验。已经理财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今天让我来聊，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准备，因为之前帮大师做过两次讲座，一次是理财基础理念，一次是关于 P2P 的。那么不知道大家今天想听什么话题呢？
P2P
啊，没人想听股票了。我原来以为说 P2P 下面没有什么热的，大家都是把 P2P 卖了都炒股票了。那这样吧，那那个我先讲股票啊，马上股票，然后再讲 P2P 好不好？因为时间了，好吧？好。讲股票，能不能把刚那位尹总的那个 PPT 那张图打出来，我去接应一下那个走势图吧，好吧？刚刚尹总问了一个问题，今年有没有谁的收益达到30%的？好像没有几位举手了，对吧？有没有达到30%的？有吗？你们是买什么达到30%的？券商。有没有不买券商、不买军工、不买创业板、不买银行？啊，对。还有吗？还有买什么的？
一带一路。
对对对，国家战略还有吗？
钢铁。
钢铁，对，钢铁也可以达到，那保证4块钱到26块钱。对，迪士尼概念也和你涨很高。但我告诉大家，今年你只要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不用去学股票，你只要买沪深300 ETF， 沪深300指数的，跟踪沪深300指数的那个 ETF 基金或者十个指数基金 ，OK， 你只要持有到现在，30%都已经有了。所以今年这个行情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叫只赚指数不赚钱，有损满仓踏空，不管你选什么股票，不涨都不涨，只有指数在涨，券商在涨，银行在涨，那些跟国家战略有关的东西在涨。那么关于股市的话，我就说两个话题吧。第一个话题是，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你觉得现在这一波行情，从2000多点启动到现在3100多点了吗？你觉得这是一波大牛市吗？注意啊，这话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今天这一波行情是像2009年那样？有人记得2009年吗？2009年上证指数从1600点涨多少？砰，3400点。我们现在多少了？
3100。
还差多少？就是说，如果这是一波熊市中的超级大反弹，那么不好意思，它很快就要结束了，就要歇菜了。或者你认为它是一波会重复2007年那一波大牛市，就是超越6124点的？你认为这到底是一波反弹呢，还是一波新的大牛市？认为是一波新的大牛市的，请举下手。
中牛。
中牛啊，中牛是多少？4000年？
四五千年。
啊，认为这是一波大反弹的，请举下手。剩下都是就是一波中牛，对吧？好，果然不是我所料。大部分人对现在这波行情的看法是很犹豫的。我们知道现在中有多少人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就已经是股民的，就是有人经历过2007年吗？2006年、2007年股民的有吗？啊、哦，还蛮多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有多疯狂啊？记得吗？当时我记得5月份的时候，3月之后啊，有一首歌叫什么？叫死了都不卖。有人记得吗？死了都不卖，不涨到涨到翻倍不痛快，我们散户只有这样才不被打败。 当时在优酷上线，优酷那个时候啊，刚刚才成立一年，啊，土豆网当然成立两年，爱奇艺什么的啊，还不知道哪酱油呢。那个时候，2007年的七月份唱这首歌，唱到了2007年的十月份 ，OK， 指数怎么样？指数一直在涨，但是我的话筒不行。喂喂喂，
可以
喂，啊，没关系，我跟话筒了，直接讲。
声音蛮好的，
可以吗？听得出吧？可以，可以听话筒了。2007年七月份，哗涨上去了。八月份、九月份，那个时候叫什么？那个时候跟今天很像，叫大象飞舞，就猪都吹到天上去了。为什么？因为都是什么银行股啊、钢铁股啊这些大盘股在涨。但是涨到了最后什么时候啊？涨到我记得是在11月5号，2007年11月5号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
中石油上市了。
聪明，中石油上市了，标志着什么？标志着那一轮为国企，就是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上市，一直到什么中国神华这些公司上市，到中石油上市，好了，这些巨无霸型的国有企业全部上市。中石油上市发行价多少钱？大家记得吗？
48，
那是并不是发行价，那是第一天涨到最高的位置，发行价16块，16.72块。当天涨多少啊 ？IPO 首发第一涨多少？48块，48块6毫升，翻了几倍啊？16到48，翻了3倍。哎，那个时候大家卖了没有啊？
没买，
有没有人打中的？
还能买的？
有没有人打中？我的舅妈打中。我叔叔是证券公司里面的一个交易中心的老总，他跟我舅妈说：“不要买，不要买，为什么？那个时候有个叫杨百万，记得吧？杨百万直接就得四号清仓，就把眼镜了好久。杨百万他当时就说：不要买，卖什么卖？中石油、中国石油一个，不要卖掉，这是个金蛋，每天看这么多油，这个股票我会留给我儿子，儿子留给我孙子，孙子还会留给曾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一共余三辈子。结果。”大家知道，他是在十月份叫说420大厂，一共拿420厂都有可能。结果呢，一年就一年啊、哦，2007年的11月份涨到了48块，2008年的10月份，大家猜都要多少钱？9块。杨百万在说飞到3块钱的时候说不要怕抄底，飞到2块的时候他说不要怕抄底，跌破身后翻一下。人家问他你有没有满仓，他说其实我也没有满仓中石油了。等到跌到10块钱了以后，没有人关心了。2013年的时候，我记得中石油最低到多少？好像只有7块多，48块多到7块多，就是说一个零头都不到。所以2008年的时候啊，市场又唱了一首歌叫什么，知道吧？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叫我站在中石油48元之巅，拿个账2000元。
我站在中石油48元之巅，看他的泪像山下浮沉。
看到什么了？他在山顶上往下看到什么？看到一个现在已经被抓进去的叫蒋杰敏，知道是谁吧？就当时中石上市帮超罗的那个人蒋杰敏，后来被抓进去了，中石油上市了。看到庄家得意的笑脸，很猥琐的笑，因为他赚足钱了。而我们散户呢，当时很多人40多块钱买进了，到现在中石油现在是有2个涨停了，对不对？这前段时间嘛，2个涨停，涨到现在也就只有10几块钱，
10块1毛2
啊，10块出头一点，对不对？离你翻本，离你回到48块钱，你这辈子有希望吗？你儿子有希望吗？你孙子有希望吗？你想不想去揍那个杨百万？
他死了，
他死了，
他何死何从何
用？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今天这个股市到底是处于什么？就是你在大方向上不明确，你去买股票是很危险的。一般来说，股市分成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所谓的沉沦期，叫潜伏期。什么叫沉沦？就是大家都不看股票。我是在上半年的时候。跟大神那边做过讲座，当时都在聊 P2P， 没有人关心股票。我跟大家说聊股票，一下台上没几个人看股票，为什么？因为不涨啊。那个时候股票已经11、12、13、14，你看都快4年没有涨，
所以世上没有人看股票，证券交易所里面叫门可罗雀。但是潜伏期过去以后呢，马上就会到来一个新的时期，叫做觉醒期或者叫犹豫期。什么叫觉醒期？就是2006年那个时候，2006年那个时候买股票人不多，其实2007年首波。为什么？因为2006年的时候，上证指数在2005年从998点涨到2000点的时候嘛，很多人其实还在犹豫，因为之前也是一波4年的大熊市，所以2006年的时候啊，很多人也担心，怕进去之后怕了，因为怕了。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一波的牛市啊，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基本上就是从你看指数就知道了嘛。2013年在震荡，越震越下，前两年还震幅高一点，还有3000点、2700，到2012年震得越小，2013年震得越震越低，越震越低，震到整个提档。我们以前叫俯视的俯卧撑，对吧？到了2014年上半年，这根线叫什么？这根线叫曲臂悬垂，这样，就是不上不下不动的，大家感觉到吧？今年上半年的话，股市是不赚钱的。对冲基金也不赚钱，各种基金都不赚，为什么？因为股票不涨也不跌，涨我融赚钱，跌我融券，我买了那个股指期货我也赚钱，它永远在2000点到2100点之间不涨不跌，这说明什么？说明没有人赚钱。所以今年上半年我称之为叫黎明前的黑暗，没人赚钱。但是你如果学过点道家哲学的话，就知道了，从波动很大到波幅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怎么样？不是向下就是向上，对不对？肯定会有大突破，因为这个区间很明显嘛，就没有震动了嘛，没有量，没有量也没有价，什么都没有了嘛。去技术交易上这边它就什么都没有了 ，nothing。然后看到结果就是啊，其实这是七月份的时候，一波，两波，十月份之后大家过来听理财讲座了。今天到这边来听啊，很多人如果今天是去年年底的话，估计没有什么人来听，因为没有什么人关心股票，那什么道理？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怕说股市已经涨了这么高了，连尹总在东北老家的那个大叔，那旮旯的大叔，他们跑过来说：“侄儿，你给我买上股票好的。”啊，不，这么不好，就这意思。这说明什么？很多人都怕了，很多人呢不想进去了。刚刚我举大家举个手，为什么要举手？股市是在什么时候会疯狂到泡沫破灭的？当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一轮超级大牛市，所有人都相信股市绝对不止2006、2004年，而是会有像一些专家说的8000点不是闷，啊10000点不是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我死了都不卖。当阿猫阿狗所有的人从卖茶叶蛋的阿姨到兜里只有几十块钱零花钱大学生，所有的人都认为股市还能赚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沫就要破了。啊，现在是不是？大家刚刚多少人举手的是大牛市啊？没有多少人吧？就是因为大家心里没底，大家觉得这是一波行情，听到这边有人赚钱了，但是呢，我是不是要进去的时候犹豫、担心？我又怕踏空，我又怕套牢，我又怕到3400点它就下来了，我不是在高位吗？但我又怕股市修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人家都赚了，我不赚，对不对？怎么办？这就叫做犹豫期。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一个犹豫期。什么时候是疯狂期呢？就它下面的时期，叫疯狂期啊，或者叫成熟期嘛。就是明明树上那个果子啊，好吃啊，成熟了，应该摘下来吃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持续的赚钱效应，导致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果子还没有熟。明明说没有熟，还要再施施肥，再加加油，好听。当你觉得它还要在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嘣掉下来了，也就是当我们唱死了都不卖的时候，过了没多久，它就真的死了，你都想卖也卖不掉了。这就是股市一轮又一轮牛熊转换中间的这样一个宿命。为什么散户不赚钱呢？散户不赚钱就是因为在潜伏期，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你不要买 P2P 了，你去买股票了，没有人听我的，因为过去4年都是熊市。等觉醒期起来了，看到有人说，哎呦，券商不涨100%，银行不涨50%，买沪深三零零都涨30%， 你这个时候还担心呢，我要不要进去，好像我不太懂，这样吧，我去大声理财听听讲座，看看人家怎么说的，然后再回去跟老公商量一下，老公啊，我想去买股票可不可以，老公说股市太危险不要去吧，我要买嘛，好，老公说那你哪点就去买吧，好，开始买了一点在这个位置，等到他继续涨，3500、4000、4500、5000，那我请问你，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追高干什么了？因为油是真的来了呀，这个时候我就要买了呀。那这个时候你买完之后呢？好，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之后你会怎么样呢？你会相信说这是一轮超级大的牛市，所以你相信说之前大家都说什么？说千金难买牛回头，牛市中任何一次下跌都是买入好机会。像上周三大跌3%。在之前十号，12月19号大跌5%，对不对？每一次大跌的时候，都会有一群人在微信上说牛市终结了吗？大家有个观点吗？有吗？像那一次大跌，都有人说牛市终结了吗？但其实每一次当人们问这个话题的时候，都说明牛市没有终结。而当所有人都说牛市还要涨，当你听见那些什么狗屁经济学家啊，什么知名股评家啊，首席证券分析师，通通在说牛市还能涨到10000点，这个时候，当市场上所有人都说 OK 可以去买的时候，基本上牛市就会差不多了，你就可以走了。但这个时候你是不肯走，因为你听，你看他们都说了，那个都说了啊。然后呢，跌了20%，你说什么？那放心，千金难买牛回头，跌一点没关系的。跌30%呢？哎，有点怕了，心里是不是真的是像有些人说的熊市牛市结束了？但是你不敢抛什么？因为我们的散户的特点是什么？散户我们说有牛，有熊，散户是什么？是猪。为什么是猪？因为死猪怕开水烫。为什么？因为当你跌30%的时候啊，你就不愿意抛了，你总想等到它回本以后再抛。这位阿姨为什么说现在解套了？你那个套多久了？
好几年了。
好了好几年，为什么他不肯解套？就是因为人的一种心理是赚钱无所谓，赚10%也好，20%更好。从50%赚了，为什么赚30%卖掉，我心里还是 OK， 我赚了呀。但如果你亏了30%，不肯跑，觉得我亏了，我打工，我帮人家做佣人，帮人家拖地板，哎呀，我做多少，我做多少件衣服，不肯跑，所以他会在里放3年5年。但是你放3、5年，你不用买 P2P， 买 P2P 的话，这几年时间里面，其实收益50%有。啊，再我讲 P2P，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散户为什么不赚钱？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等跌到50%以后，大家都觉得说，好像我没希望解套了。你看，我40块钱买中石油，现在只有20块，只有10块，我没希望解套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死猪不怕开水烫，变成鸵鸟，就把一个头拖到一个下场里去，然后屁股抬到老高了，干什么？不看了，股票账户关掉，我不看了，我就跟你耗，耗到什么时候呢？2008年中石油跌下来了，2009年一年，2010年一年，2011年一年，2012年一年，2013年一年。哎呀，你说5年过去了，当年我还在高考，现在已经都工作了，这辈子可能没戏了吧？耗了，耗了，耗了，割肉了。为什么割肉啊？你说，哎，最近好像余额宝收益不错，7%。哎，最近 P2P 好，10%。这股票又不赚钱，对不对？中石油每天都亏多少？一点点吧。好，抛掉。抛掉以后呢？过了半年，2个涨停，你不赚钱，看着那庄家得意的笑脸，就是这个情况。这就是股市牛熊转换的规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说，为什么说现在这一波行情必然是一波将突破1.24亿的大牛市，而不只是一波像2009年那样涨到3400又会下来的这样一波大反弹呢？大家怎么看？为什么？大家觉得为什么这是一波大牛市？因为什么？对，有钱，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一种观点就认为啊，现在这个市场和2007年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什么叫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比翼齐飞。如果在2007年的时候就知道，2007年2006年那个时候啊，是中国上一轮 GDP 就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顶点，就经济最好的时候， 有色啊、钢铁都好，煤炭也好，什么都好，石油也好，然后中国经济也好，银行也好，制造业也好，出口也好，人民币在升值，物价在涨。我记得2007年就好，我整个封面提纲叫猪肉飞天，大家记得吧？那个时候猪肉价格啪啪大涨去了，就说那个时候整个经济很好，经济好，那么股市会好，这是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因为经济学上说，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听到了就这句话吧。好，那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股市不可能牛，原因就在于说现在和2007年一样吗？不一样啊，为什么？大家看看 GDP 现在多少？宝七，那时候是吧？那时候是年年10%+增长的呀。宝七叫什么？叫新常态。其他来说新常态什么意思啊？
我们进场了。
那新常态也好听呀，面子上挂不住了，经济它下来了，我又不好意思说啊、哦、经济低，怎么办呢？说这叫新常态，大家要适应这样一种经济增速放缓的这样一个时期。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经济增速跌到7%。甚至6%，不是说今年会跌到这样，明年、后年、大后年还会这样。你要习惯上经济增速。GDP 呢？关心的人就知道了。GDP 或者 CPI 呢？最近几个 CPI 怎么样？
1.6%，1.7%，
一点几什么概念啊？2007年变化是多少？5.几，6点几，1.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有可能会怎么样？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件衣服我今天买100块钱，明天买99块，意味着什么？我买了嘛，我明年再买嘛，我明年买，看明年买怎么样？相应整个经济交易就会衰退，经济会更差，所以通货紧缩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下一件事情。人民币呢？那个时候人民币在拼命升值啊，汇改了以后，现在人民币怎么样？现在什么东西最牛啊？American dollar 嘛，对不对？美元漂亮漂亮，拼命涨，石油跌，黄金跌，人民币对你在跌、啊。我们国家的那个企业怎么样？出口好不好？小微企业好不好？融资好不好？银行现在很多 ，Emerald 现在怎么样 ？Emerald 大量资金都在金融系统里面，为什么？银行息贷。大家最近如果去买房的话，就知道，像房贷会比其他人容易，为什么？前段时间是因为金融机构、银行没钱，钱荒，因为余额宝把钱都拿过去了。现在余额宝收入都下来了，但银行其实还是不愿意把钱借出去，为什么？风险太高。很多 P2P 现在前两天出了个事情，就是新浪微财富那个出了个跑路事件嘛，就是叫中汇嘛，跑路那个东西，然后新浪那边这样就是到底多不多你不知道，那个 P2P 跑路了，不是跑路，那 P2P 的借的那个钱啊，那个外贸企业、服装企业还不出钱的、啊，因为他的日子不好过啊，企业不赚钱啊，所以银行他也是要赚钱的。银行一看你服装企业不赚钱，钢铁企业不赚钱，这种各种各样的企业都不赚钱，他就不愿意借给你，他愿意把钱放哪里去？他把钱放回到了央行，叫超额存款准备金里，就是把这个钱，你央行不是把钱给我了吗？我再把钱存回去，存回去我还拿一点利息，我宁可拿这点利息，我也不要去借给别人，因为借出去肯定会没钱。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一个很奇怪的经济走势。所以说经济不好，但股市走牛，经济学家都说不可能，但实际上呢，完全可能，因为股市从来都不是宏观经济完全的晴雨表，而是长期的一个反应。大家想一想，2007年那会儿股市好，经济好，对不对？但是再上一轮牛市还记得吗？再上一轮牛什么时候啊？2000年那会儿，2000年破2000点，2001年破2245点。1999年开始都是519行情嘛，那一波行情起来说我们经济好不好？不好。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是谁主政吗？是柯强前面的宝宝前面的朱铁岗，朱镕基总理在任时期。朱镕基总理在任时期，当时的经济跟现在很像，当时叫通货紧缩。那个时候我们搞什么？搞黄金周。为什么会黄金周啊？因为大家都不消费嘛，朱镕基希望能把这个钱都集中起来去消费，搞黄金周，搞国有企业改革，因为那是国有企业亏损，所以那个时候由于朱镕基大量的改革，房改、医改、教改都在那个时候改，大量的改革导致于说那一波牛市起来了。那么今天这波牛市到底是怎么一个造成的呢？一个就刚刚那位小姐说的，有人认为它是因为资金推动。也就是说，今天这轮牛市不是一轮真正的周期牛，就是跟宏观经济周期相符合的周期牛，而是一波 所谓的资金流，或者叫人造牛市。为什么是人造牛市呢？就刚刚李总说的 M2 广义货币供应量。什么叫广义货币呢？就是你看你的人民币有多少，这个多少金额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市场上的金额很多，那么物价就要涨。现在我们广义货币供应量是多少呢？大概有120多万亿。而我们的 GDP 是多少呢？50多万亿。过去的从2009年宝宝乱搞，搞了个四万亿政策，宝宝乱搞，宝宝不懂啊，原来不能怪他，人家学地质的嘛。宝宝可以说，克强可以说，克强还在认呢。宝宝那个时候嘛，搞四万亿，那年 GDP 增长是20%增长。后来连续几年，因为那时候投高铁嘛，高铁不能投了一半说这个铁路我不造了，刘志军下台我还要造嘛，所以2010年、2011年、2012年 M2 年年都是与 GDP 2倍增速在增长，年年都10%几。到今年上半年这个时候，依然还是10%几的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钱放出来总得有地方去。这些钱放出来，如果进入实体经济会怎么样？很简单，通货膨胀。但现在是通货紧缩啊，说明什么？那么这个钱没有进到实体经济中间去，还在金融系统里面转。那金融系统里面转，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吸金机器叫什么？叫房地产，对不对？这个钱变成什么？钢筋水泥沉淀下去了。但现在呢，连传说中的人大炮都说，拐点道了。任志强问他过好几次，他说拐点道了。这是人大炮，不是人大炮，人大炮历史上第一次说，今年的楼市这个它的那个存量房子史上最高，房价可能要下滑。这是任志强有史以来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你们相信他吗？我是很相信他，因为他被骂的时候我都很相信他，他现在不被骂了我还是相信他，因为他是说真话的人。好了，房地产市场现在没有投资资金了，然后自住需求的话有，但是呢因为趋势向下，所以很多人不敢买房，甚至说有人愿意买房也会想现在是不是要先去炒股，等股票赚了一笔再去买房，就这种心态。然后你看从 P2P 整顿了，债券最近债券在暴跌，债券市场也要整顿，信托今年肯定要整顿，因为信托的这个无风险收益太高。然后余额宝呢，今天刚刚出了，昨天刚出了一个新闻嘛，就昨天刚出的，说央行现在要准备对这些所谓的金融机构类的存款，就是所谓协议存款嘛，全部都要算入股东存款，全部都要去征收存款准备金，这就意味着余额宝的收益还要进一步下滑。就所有宝宝类，包括宝宝类收益，包括一些赖保险收益，所有这些过去借到的协议存款、规避存款准备金的这样一些存款，通通都要去收这个费。收费之后，余额宝收益要下来。余额宝收益现在多少？
4.0%。
今年的话，余额宝我看了一下，天弘增益宝的全年收益啊，4.6%，不是最高，最高4.8%-4.9%。但是主要是因为年初那会儿撑到7%了，然后下半年一直都是4%左右，对不对？如果它再跌是3%几，吸引力怎么样？3%几太少了，对不对啊？还不如我孩子买到奶粉喝呢，对不对？所以会怎么样？既然余额宝收益这么低，既然债券不好，信托不好 ，P2P 风险这么大，银行理财产品也是4%-5%，那我不如干什么？买股票试试看，就是这种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有问题，就是说 M2 高增长是今年高增长吗？不是吧，去年增长高啊，也高啊，去年还没余额宝呢，前年高不高？也高啊。2011年的时候房地产市场也不好啊，但为什么现在就涨啊？解释不通啊。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说到的99年那一波牛市是什么？是朱镕基总理在任时期搞改革。所以今天很多人说这一轮牛市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什么叫国家意志？就党叫你涨你就涨，不涨也得涨。党说话啊，你说
主要是国企混合改革带起来
啊。对，你说的很对，这个待会儿再说。国企的改革为什么？因为他明年要推注册制，要让更多企业上市，如果不拉起来的话拉不了。他要让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制就意味着像当年朱镕基总理在任时期大量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新一轮改制，加入混合制改制。所以这是今年最炒最火的概念。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这一波牛市叫做改革牛，或者叫做转型牛，就是我们国家经济要转型，要改革，怎么办？李克强说拉股市，股市先拉起来，让大家都赚钱，让国有企业都圈钱圈起来，圈完之后企业改得好改不好不管，反正那些国企领导先吃吃喝喝先花点再说，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啊。这观点呢也很流行，很多人都这样说，所以很多人说明年买什么南车北车啊，航天军工啊，对不对？因为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嘛，国家要你涨，对不对？但有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就是时间上也对不起来。我们的改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以上一任锦涛同志和宝宝同志下台以后，我们的戴大和克强上来以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开始是改什么？一开始就是给所有公务员戴上紧箍咒，打那个叫四国的，打那个四国的嘛，啪推，就是所有公务员，大家去感觉一下，明年全部养老工资，刚刚出来说养老金全部要并回了，说明什么？说明公务员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原来他们以为这一波公务员的紧缩啊，茅台股价大跌啊，是什么？是临时性的，像历史上一样的周期性的。就像当年蒋经国同志打老虎，北平战役看到打老虎，打了一会儿再打不下去了。但事实证明，从2012年年底习李上台开始到今天2年多了，公务员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像我周刊，我们是国有企业啊，中国所有的这个杂志报刊都是国有企业嘛，我们年夜饭。为什么不能吃？四分建设工作，啊，四分建设的，但我们吃还是要吃的嘛？怎么吃呢？员工集资，然后呢，年终奖多发一点给你，员工自己聚餐，对吧？就这个意思，很了不起啊！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今天这么强势的反腐啊！从2012年年底开始做这个事情开始，那么你知道什么吗？2013年好涨哎，干不涨？2013年年底又有件事情，什么事情啊？18届三中全会，当时大篇幅的报道认为这个全会的改革叫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改革人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对媲美11届三中全会的那一次重大改革，这是在去年的12月。哎。上次就开会了，你什么意思啦？习大大说要改革了，你分屏的啦，你悬垂啊，赖他，你 A 罩杯啊，什么情况？没反应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所有的圈都说改革来了，股市要牛了，股市继续给你熊了半年，说明什么？说明股市的走熊走牛不是我们人们的决定，不是我们自己的脑子去想的想出来。资金有效，改革有效，但不是说资金来了它就一定会涨，或者说改革红利来了就一定会涨。它什么时候会涨？我记得那个 Bob Dylan， 美国乡村里面有唱的叫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or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or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飘逸，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会涨，没有理由啊，是不是没有理由？大家想想是不是没有理由？股市要涨就要涨的呀，股市说牛就牛的呀，国家队一带动起来，国家队入场一带动起来，国家队什么时候呢？11月份的时候，央行官员陈小希上午股市就拉起来了，到现在这段时间全部是大盘股在涨，都是中资行企业在涨，那中资行企业不可能是我们散户拉的，一定是谁拉的？国家队拉的，央企、保险这些资金来拉。那我请问这段是什么情况？那时候国家队没有入场，股市竟然从2000年涨到2600来，为什么？你解释不了的呀，怎么解释？我的答案就是有一个，时间到了，时间都去哪了？时间都去让散户们在那边心痛、割肉、煎熬，煎熬到什么时候可以呢？煎熬到所有人都对股市绝望的时候 ，OK， 可以了。2007年那一波大牛市之后，发现多少时间过去了？7年啊！上一轮熊市多久啊？
4年。
上一轮熊市是2001年的7月， 2001年的七月份到2005年的六月，四年整48个月，这个时候是多久了？7年，将近七年了。这一步算好，将近七年了。2007年十月到这里，2014年六月，七年啊，他们这样才几年啊？七年的话，有多少夫妻要从新婚的燕尔变成了七年之痒？最后上新老的旧节目，让海燕让白爱去参与。七年能做什么事情啊？七年能做两件事情。第一，七年前的经济只有20多万亿，今年经济多少？50多万亿。什么概念？我一直都说股市的有一个理论叫六轮理论，大家听说过没有？六轮理论什么意思啊？就比如我在我家，我养了一条狗啊，我去小区遛狗的时候，马上都牵着绳子的。有时候我把绳子一放掉，这狗就人来疯，发疯了，就是冲进脑子凶不了，呀，我就跑，跑很远很远，为了棵树，就我有，啊，脚抬起来，它放尿，对不对？啪就跑回来看到我，它后面有只母狗，去闻那个母狗的屁屁，然后回来之后我又跑，啪就追上来，发现没有？我是怎么走路的？我是很平稳的在那边小区道路上往前走的。今年走5%，明年走7%，后年走8%，很正常的。狗是怎么走的？一缓快，一缓慢，一缓它跑到我前面很远，一缓跑到我后面很远，对不对？这就是股市上窜下跳。我们说起来，这句话叫市场先生。市场先生是个疯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到这边去了，6184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到多少，1664年，你不知道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只要这个主人还在往前走，主人是谁啊？经济。只要经济长期还是在往上走，那么这是狗，不管它离你多远，是比你高了很远还是低了很远，长期看一定是围绕着你这根主人的线在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经济学叫做价格永远是围绕价值在波动的，就价格推到这么高，但是它总有时候会回来，价格推到这么低，有一天也会回来。所以我认为说经济在2007年25万亿到现在已经翻倍了，当时 MR 只有好像是30多万亿，现在已经120万亿， MR 翻了两倍， MR 翻了两倍，经济翻了一倍。而股市呢，股市现在才只有2000年当时，这说明什么？说明股市内在有一种想要再次追上经济并再次超越经济的一种内在动能。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追上，但是它一定会追上，对不对？从逻辑上是这样说的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刚刚说的是经济会走牛，第二点就是人会变。因为刚刚那个是经济的基础，还有一个是资金推动。资金怎么推动？资金推动就是必须要有新一批的敢死队，不怕死的人，继续喊着死了都不卖，冲进去。谁？各位，是不是？那各位来冲了吗？有些人来冲了。各位为什么来冲？就是因为第一，原来你套牢的人已经忘记痛了。多么痛的领悟，我已经忘记掉了。08年套牢多火啊，很多人忘了。现在这位六阿姨像解套了，咔笑着看，对不对？因为她有赚钱，像她又来了，对不对？第二就是在座的还有一半从来没有炒过股的人都跃跃欲试的想到你们去赚钱了，你们都来了，你们都来了会怎么样呢？往上走呀。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往上走，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点往上走。而我觉得说7年足够了，7年来什么东西都赚不钱来，股市就股市不赚钱来，而且都跌到这种程度来，现在经济都不止2000点来，上到3000点又如何？所以我认为说这个理由是应该会是超越2006-2024年的新一轮大牛市，原因就是时间到了，股市永远不可能永远走熊，永远不可能走牛，所以股市是永远走熊的。7年大牛市已经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之所以会有7年，是因为我们上一轮的那个6-2024年太高了， 就之前英国是2200多年，到6.124年太高太高了，所以导致什么？那条狗跑得太远了，所以它往回去的时候呢，也撑不过头了，撑不到1000多万年了。它跑太累了，这么多的散户怕了，很心痛啊，所以它要有比较长的时期去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让他们忘记痛，再次进入股市。所以时间到了，同意吗？啊，其实我也不太同意观点啊，这个确实没有结果，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因为真的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分析我觉得是符合大逻辑的，大家现在是不是？好了，宏观就讲这么多了，还花时间，分享差不多。那我接下去要讲的时钟就是我看的板块，好不好？
好。
我最看好的板块就是指数呀。你买指数就可以了，散户嘛，巴菲特说就买指数基金嘛，买沪深300指数，买中证500指数，配套一下，定投一下 ，OK 没问题的。或者买他们的，他们搞了一个腾讯和那个什么银河证券，现在有一个叫腾安中证100指数，我也是推荐，很好啊，这个指数今年涨了30%，快40%了，它是今年5月份才发行的，到现在40%涨了，很好，我觉得。买指数基金就可以了，不要去搞这些东西了。如果你一定要讲板块，那么我认为是6个板块比较好。我叫
两把利剑，
四个盾。两把利剑，一个就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就券商板块。券商现在天天涨，对不对？天天涨，天天涨，很高很高很高。但是没关系，你要知道中信证券上一波牛市中涨多少？
100%，
涨了100%多少啊？从启动开始涨600%多，很恐怖的。这波他们进入券商刚刚从10块钱到20块钱，中信都是到20块钱，海通从十块钱到19块钱，他们会不会涨60-70块了？你怕什么？未来会有可能的。你往回去看，你说涨一倍很吓人，往后看其实不吓人。但是如果你要买券商，有个问题就是你可能没有选对那个好的券商股，所以我还是更劝各位不太有股市的小白，直接买券商类的指数基金。最典型就是让天涨，券商 B、证券 B、还有非银行 B， 就是叫杠杆基金嘛，杠杆基金也这个是涨最好的，就 OK 点。你就买，你只要买这种券商 B， 证券 B， 你买这个绝对最后的收益是不会差，不会比你买任何一个证券股差，而且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不能说稳健嘛。反正是能让你赚得很舒服的一种感觉，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刚你所说的军工，也是一把利剑，或者航天军工吧。这个板块为什么？因为很显然，只有这个板块是完全不受宏观经济周期运转的，它是彻彻底底的国家意志的体现。你高铁出口，连墨西哥人说我不要了，对不对？泰国人说大米发霉了，都有可能的呀。这是很有可能这种事，其实东西你要卖给别人，有市场化运作的话，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但只有军工的买家就是国家，就是国防部。因为大家看看我中国地图没地图啊，中国现在周边很邪恶啊，俄罗斯跟我们好吗？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嘛，都是一些很那种关系嘛，对不对？东边呢，朝鲜炸弹，韩国跟我们。也就黄海那个区域，日本就不说了，对不对？南边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这边还有印度。俄罗斯卖军工给印度都是最好的，卖给俄罗斯次品，对不对？然后中亚那边还有恐怖分子。好了，中国中间什么环境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地缘政治，然后这边还有台湾，台湾现在还好一点，现在没什么问题，但是香港现在不太好，对不对？但是香港也不是一个闹命的事情。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要发展军工，这是一种国家的强力行为，一定会把这块东西做得很高很大，而且它的估值是可以不受到这些所谓的市场化的一些影响，就是有很多想象力的空间。所以军工板块也是我非常看好的一块。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今年涨得最好其实不是券商，是军工啊，军工涨得最好，军工也是一块。 一样道理，如果你选不来军工，军工武器是里面帮你很多的，这个我也学不来，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国防机密啊，很多高新技术，不懂，不懂怎么办？买军工笔嘛，对不对？就是军工，就是你是不是军工笔？现在军工基金已经有很多很多细分板块了，你如果什么都不懂，就买沪深三六零就可以了。你懂的话，买点军工啊，买点那个券商品 ，OK。还有就是四个盾。这两个东西啊，牛市里可以买到，熊市里也买到。券商这种板块是跨越不了那个牛熊周期的。牛市大家都去炒股票，券商钱赚得一塌糊涂，熊市里券商不赚钱啊。现在有券商，券商的钱很少。四个盾，四个盾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是可以穿越牛熊周期的。中国经济长期看是向上的，我称之为四化建设啊，不是什么工业化工业，而是不是说国防现代化，不是这意思。四化，第一个化就是。就什么来着？叫做居民城镇化。居民城镇化是什么意思？在座各位上海人有多少？举下手。第一个呢，他在广场还给你造。新上海人举下手。新上海人啊，这么少啊？其实啊，今天上海很多都是新上海人。你像地铁就说了，地铁里感觉出来的各种口音都有啊，湖南话、四川话、东北文化都有，说明什么？全国人口都在往城市里涌，因为城市机会多，赚钱机会多，生活更加的好玩。因为农村里有什么？面朝黄土背朝天。城市里有什么？看电影、3D 的、唱歌、打牌、泡吧，各种各种好玩的。然后出去旅游，上海飞机最方便，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想往大城市挤，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趋势叫城镇化，不叫城市化，因为国家不希望你到北上广，因为人太多，地铁挤死了嘛。所以希望到中小城市去，但不管怎么样，农民一定会变成居民。农民变居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原来需要什么？自给自足呀。农民不用去唱歌，不用去网吧，不用去看电影，农村也没有电影院。但他进入城市以后，就是带上 3D 电影看《智取威虎山》，对不对？天王盖地虎没看吧？对不对？所以他们进入城市会怎么样？为了去把这些消费升级的产业全部都带动起来，吃饭、瑜伽、唱歌、看电影等等等等，这就是娱乐产业。所有的消费类板块，就是大消费板块，那么消费升级板块一定是个趋势。比如现在90后的小美眉、小弟弟都是这样的，一个月赚5000块，花6000块，全都贡献出去，归哪里去了？吃喝玩乐，还有旅游，还有旅游板块。还有汽车板块，对不对？大家买车嘛，汽车板块，就这些板块，大消费板块全都会起来。第二个叫人口老龄化，这些不用解释了，就国家整个趋势现在已经进入轮次拐点了，就是新增劳动力人口已经少于退休人口了。结果是什么呀？结果就是年轻人不够用，老人太多，养老金发不出，结果会导致什么？老人的需求会膨胀起来，老人的需求养老产业。养老的那种住宅，但最主要是哪一块？大家想想看，人老会干什么？生老病死嘛，打针吃药嘛。所以老人存了很多钱，他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去旅游，但医生说你生病了，他一定不惜血本去买药和保健品，因为他怕死嘛。这个是怕死是人的天性嘛，所以医药、生物医药、生物制药、化工制药这些板块一定长期看是向上的。如果你不懂哪个股票好，你说这个我看不懂啊，这个医药我不知道好不好，买医药好吗？一样的。第三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产业后工业化。产业后工业化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不能再让签证的买了，我们要让 APEC 来变成一个永远的玩具，怎么变呢？环保产业，对不对？因为中国现在看这个天气，很多有钱人都移民到美国，以前说是什么啊，中国资金不安全，有政治风险，现在只要一个理由，我儿子美国回来天天咳嗽，他不能再出国，我只能移民，就这个理由足够了，对不对？好了呀，中国中西部地区它还没有这个工业化，就中西部地区还要工业化没完成，但是北上广这些发达板块一定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就是所有的那些冒烟的工厂、宝钢啊什么的，都是我拆走，不许在上海了， 就那种产品，上海争取放那些绿色的，放什么迪士尼啊，什么就可以放到，还有迪士尼板块，消费升级，完全是玩嘛。所以环保板块也很好，但是环保也是个很专业的东西啊。什么电池，不懂的，怎么办呢？环保地板也有。最后一个还是什么？产业、工业啊，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生活互联网化。大家一边听我讲座，一边还在拿手机啊，也有些妈妈是拿手机，但大部分是在看手机，在玩手机。说明什么？互联网正在改变什么？互联网是一种生活态度，互联网是一种生活方式，互联网就是一种生活产品。大家感觉一下，整个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就不展开了。互联网整个互联网板块，有个 TNT 板块嘛 ，TNT 听到过没有？TNT 科技数码 media 就是媒体这一块，传媒这一块，这种板块也有分离金，你可以去买。所以个股我就不推荐了，因为个股的风险太大。但是这几个大的板块，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如果觉得说这些板块，你觉得还是有风险，很简单，你就买一些最大盘的指数基金，沪深300、中证500、深证100。你买这些大盘的板块，至少你不会跑输这轮牛市，不会说指数涨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收益才是有证明。足够了，你要找多少？好了，谢谢大家。这个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一个网站自媒体，叫力哥说理财。在微信公众号里搜，就搜力哥说理财就能搜到。我会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理财的一些资讯分享给大家。
力气的力
，Power 力量的力，力哥的力量的力。力哥说理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有些视频的自媒体，每期都有视频节目，然后可以。这些话题其实有朋友都说过了，微信上面可以加，然后在优酷图上、爱奇艺上都能搜到，搜一个说能搜到。现在正好讲到了股票篇、基金篇即将放送，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力哥，然后力哥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觉得有一个环节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家庭资产配置这一块，就个人资产配置这一块。然后力哥。大概10分钟时间，这个是绝对的干货。因为教育怎么把钱管理起来、流通起来。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一块钱回来了。然后不好意思啊，刚刚因为时间太嗨了嘛，所以讲怎么嗨的时候，这两个股票刚刚都没讲。后面两个就讲的很好，讲到了外汇、黄金，讲到了房地产，讲到了货币基金等等等等。那我帮大家就是一个框架理念，理财是一种生活态度。理财的核心是什么？理财的核心就是。资产配置，我们帮别人做理财规划的时候，核心就是你拿多少钱买什么，拿多少钱买什么。那我是这样子的，很通俗的一个故事，就是地球，今年刚世界杯结束嘛，地球，你就是你家里这点钱的一个主教练。假如你正好有110万，可能没有吧，110万，你把它分成11份，10万块钱一份，放到什么位置？放到一个足球场上，配置，几个守门员，一个。后卫4-4-2，4个后卫，4个中锋，然后一个前锋，一个锋线前锋，类似这样，或者5-3-2，这些都可以。这样一个框架里面，一般守门员是谁啊？守门员是什么？守门员是最重要、最重要，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闪失的。所以就是这种没有任何风险的，然后流动性又很强的。我们说投资有三性嘛，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收益性、风险性是收益越高，风险一定越高。但风险越高，收益一定越高，明白？流动性也很重要啊。为什么余额宝这么牛啊？就是因为余额宝的流动性很强，所以在守门员这个关键位置上，一般就是余额宝类货币基金，不一定是余额宝啊。余额宝今年我看过，大概全国货币基金里它排50%，它排26位左右，4.6级，有25级货币基金很高，就刚刚那位帅哥说的，包括像我比较推荐的，你想记一下，嘉实、华夏。易方达、南方、汇添富、广发，对这些基金都是很多很不错，我觉得。好，往上，后卫是什么？刚刚那位大姐说的，储蓄型保险或者投资型保险，保险一般风险比较低，万能险，投了一点比较高，万能险风险比较低，但这个我不推荐大家，因为你把这个，你不如就去买一点基金，再买一个纯粹的保险 ，OK 的嘛？还有像国债、债券型基金。 金、信托，这类都是属于固定收益的产品，风险都是比较低的。比他们稍微高一点的呢，刚刚说了 P2P 也是固定收益的产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俩细说，这一说要说两小时了。 P2P 也是一个固定收益产品，但是风险比较高，因为他们会跑路，而债券不会跑路。和它相差不多的呢，还有像刚刚说的收藏，收藏也是有点风险的。你说它人民币风险还低一点，但是你如果说古玩字画假的不多，太多太多，中国你想随便拿一拿然后把它卖起来的很多。还有什么风险再高一点到中长，还有什么刚刚说的黄金，对不对？房地产，对不对？黄金风险有点高，房地产也是现在买有点风险啊，有可能会跌。再往下什么股票型基金、偏股型基金、平衡型基金、虚拟基金等等等等。再往前呢，最高风险是什么？股票。股票就刚刚说的一些B类基金，B类基金不要小看啊，它是带杠杆的B类基金。最前面的凸显显功是什么？一个字，炒。炒什么？期货、外汇、黄金。这叫什么？外汇保证金、黄金保证金、期货保证金，还有什么权证，三个叫涡轮嘛。什么意思啊？就是你100块钱投进去，90%的概率明天变成零，叫炒。为什么？因为杠杆嘛，十倍杠杆，增长90块就没了嘛。反过来说，你如果杠杆好的话，十几百块马上变成1000块，也是可能的。这玩意儿一般不建议大家去玩，因为大家都是想玩嘛，不建议大家去玩，不是赌博。好了，这个框架，从守门员到前锋，我们的理财就是要把你钱合理的配置到这么多东西位置上去。怎么说呢？在股市比较好的时候，股市多分一点；股市比较弱的时候呢，债券、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啊，但买不了信托，它你买不起嘛，还有一些什么保险等等，多买一点。货币基金，无论在任何时候你都要买。为什么？保命钱啊，万一有一天你隔壁二舅说不好意思我被车撞了，兄弟接济一下，你得有钱接济出去，对不对？万一你身边今年当年年纪比较轻啊，有10个红包炸弹，对不对？怎么办？给吧不能不给吧，你也赚够钱啊。这个东西就叫做生活备用金、家庭备用金，随时准备。准备多少呢？一般说3个月到6个月的支出。假如你一个月要花3000块钱，你至少得准备1-2万。如果你说我现在是个穷光蛋，我身边钱一共就2-3万块钱，那不好意思，债券、P2P、股票，通通跟你没关系了，你这个钱别往这里了，你不要搞了，这个钱不要搞了，你投资什么？投资什么 ？Yourself， 你自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笔投资。你现在24岁、25岁，投资什么呢？我的收入从5000块涨到10000块，涨到20000块，这才是最好的投资啊！你身边20000块钱，好，10%。赚2000块钱，有用了？有什么用啊？因为房租就付掉了，还不够，对不对？好，2万块钱，股票赚100%，赚了20000块钱。新马泰、欧洲十日游有没有？不够，完全不够。这个时候两个字，投资自己。如果你的钱超过了3-5万之上，你再去考虑买一点股票，买一点 P2P， 买一点债券。现在呢，我是建议可以多投一点股票，但不要全投股票。为什么要这样分？这是高风险，这是低风险。我有个例子叫什么？叫做有本事的人像我，你去找小三；没本事的人就在家里陪老婆。今年上半年，我们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主教练，名字叫文章。文章的本事在哪里？本事在于他一开始后防线上债券 P2P。他们都有一个姓叫马，不是马云，马化腾叫马伊琍，原来很好的，突然之间股票不错嘛，股票名字叫什么？他也姓姚啊，不是叫什么？叫姚伊琍吧，姚伊琍，好，白给姚伊琍，马伊琍干了，白没说风险这么大，亏了怎么办？人家说不好意思，我错了，我跟肉跟姚伊琍撇清关系，全部都买回了马伊琍来。这就是文章同学知错就改，还是我们的好演员，对不对？文章是这样子的，那力哥不是这样，力哥其实大部分钱都在这边，都在姚明那边，我都在小三那边，因为我搞不定我后面那个啊，我就可以了啊。如果是你搞不定这块东西，你就不要去玩这块东西；搞得定这块东西，那去玩这块东西，这叫平衡。 才健康，家里红旗不挡，万年菜喜飘飘，明白没有？这是他的习作，大概能理解吧？这个就是资产配置的概念，好不好？差不多了啊。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刚刚说到了那个个股板块嘛，其实我是不太可以推荐个股，但是刚刚也说到了，我再说一下，我很看好一个个股一个板块，就是迪士尼板块，的确是。宁愿迪士尼，你学过什么？因为上海是就跟本地股嘛，上海这块市场有特别多的机会，之前是市世博会的机会，后面是什么自贸区的机会，去年对不对，张江外高桥都长得像猪一样啪啪啪上去了。现在我推荐的一个板块就是迪士尼，迪士尼跟中国合伙的那个中方的公司，那合伙公司叫做深迪股份，让你看我深，就上海的深，迪斯的迪吧。深迪股份的大股东是谁啊？最大的股东是叫什么来着？45%的，是那个叫什么？啊，陆家嘴集团，就刚刚说陆家嘴。还有25%是锦江集团，还有20%是德宝集团，10%是百联，都是上海地方国企的一个大佬。他们背后的上市公司，他们都有。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刚刚说的陆家嘴，自贸区破百的，28公里到120公里，就这两天陆家嘴已经明年启动了，但还是有机会。它有三个概念吧，金融，陆家嘴的那个迪士尼板块，还有就是刚刚说的自贸区，三个概念。还有一个是我个人更推荐的是我今年被套牢了半年的东方明珠，就东方明珠跟百事通有合并，就是文广的。今年上半年我就说了，但今年它下半年放出来以后啊，涨势不好，涨势不好的预涨，它也有可能会补涨。它也是涨，它有三个概念，一个传媒概念 TNT， 第二个概念迪士尼，它也是迪士尼大股东20%的股权。第三，国企改制，国企改制你知道吗？刚说了很多遍了，领导就是要改，就是要圈钱，所以这些个板块是我相对比较看好的。好，最后再补充最后一点。不要玩杠杆，不要玩杠杆，玩杠杆的人必备杠杆的话，一定是这样的。那专业的是不说，老百姓不要去玩杠杆。如果你现在钱少，你就去买一些股票型基金就可以了。最多最多你买我刚说的分级基金的比例，最多最多，不要再下跌，不要去玩融资融券，不要去玩外汇保证金，不要去玩股指期货，因为你内心的自我修为达不到这个程度。你会贪婪，会恐惧，很容易就会爆仓的。爆仓，你是100块，还是10000块，还是100万，最后都会变成零。如果你想玩这个，那你不如去买彩票，2块钱也是，100万也是。当年有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把银行套了几个亿出去买彩票，结果一分钱没中到，然后被抓到哪里去了？好，谢谢大家。